来，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我们带来什么？什么话题？
哦，最近最热门的话题，戴胜义在中兴大学毕业典礼的发言。
嗯，等一下，中兴大学不是一个国立大学吗？
是一个国立大学。
这个国立大学学生毕业，请个卖牛排的干什么？
我不知道大春你知不知道，这是这几年啊，这个大学生在讲他们最崇拜的人的时候，戴胜义现在都是第一名，
是吗？现在卖牛排的话搞成这样了，搞大了啊！
因为王品去年这个他的股票上市实在太轰动了，而且戴胜义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有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受员工欢迎的老板。
你知道他的员工讲话都很特别啊，他的员工啊，比如给你送牛排来了，然后给为你上牛排的部分呢、现在给你进行一个调降的动作啊，我告诉你，台湾那个语言之败坏啊，就是从戴胜义开始，真的。
哦、天哪，原来你
是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吗？
我没有观察到这一点。
你到那个什么西提啦、元烧，对吧？他那些连锁的那些，你去看看每家店，你去走一遍，你就进去，哪怕你觉得说，哎呀，我吃的话花钱，你可以不花钱，你就进去听一听。哎呀，那个、对我来讲，听相声一样。
我很久没有去戴胜义的餐馆用餐了哈，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员工的语言怎样，
其实不容易吃得下。
好，我来评论这个戴胜义这次的发言哈。因为戴胜义大家报纸上呢都强调他讲了两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月薪不到3万的话，请你写信回家或打电话回家跟你爸妈再要2万啊。不过呢，我要先把这个戴胜义的这个前后文说一下。
是，
事实上 YouTube 上面有可以完整的这个15多分钟的演讲、所以15分钟也并没有那么长啊，
只有15分钟，就比 Ted 还短一点啊、
对 ,15 分钟而已啊。那这个演讲呢，他讲的题目是说出社会之后不要犯的5个错、然后呢，他演讲的其实还蛮用心，因为他还准备道具啊。这个钱呢，跟钱的这部分呢，是他的第三个道具啊。第三个道具，就他一开始就讲说，用一个铲子，用煎鱼，看他妈妈煎鱼的故事来讲说，年轻人出社会要有耐心啊，不要常常换工作啦。那再用一个筷子来讲说，意思就是说，该花的功夫就要花。第三个道具出来，他就拿出一叠钞票，千元大钞，而且还特别讲22张。因为现在很多大家不是说年轻人只能拿薪水22K 吗、然后呢，其实呢，他就拿这个 22K 拿这个22张的千元大钞出来，他是要反驳，其实重点并不是要年轻人给爸爸妈妈拿钱，其实年轻人他是要反驳理财书常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赚多少钱你都要养成储蓄的习惯、
他反对这个，
对，他说他重要是反对这个
啊，
就是说你千万不要相信理财书，你 22K 好了，那他就开始算钱出来给年轻人听了、你如果说你是每个月要给5000块，送5000块回去给你父母的，所以你看他也假设这个 22K 这个年轻人是中南部上来的，那你每个月还要储蓄3000块哦、你这样算下来的话，22K 扣掉5000扣掉3000就14000的嘛、你如果就14000的话，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只能每天下班回家啊，就对着你的电脑，你的世界会变成说只有电脑跟桌子跟你的世界，你就会变成一个宅男宅女啊、因为同事要找你去星巴克喝一个咖啡你都不能去，所以呢他说呢，你如果低于50000块的话，你月薪低于50000块的话，请你千万不要储蓄，你如果只有赚3万啊，请你写信或打电话回家、给你爸妈再要2万啊，
是，
因为这些爸爸妈妈从小就请最好的老师来给小孩子学钢琴学乐器，然后呢出社会之后就不理他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关于这段争议的话的全文。
全文、
那等一下呢我要讲这个关于这段全文、事实上我认为、要评论这段文字，我认为可以切成三个问题。切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大家评论最多的毕业后该不该储蓄，还有该不该跟父母拿钱。
是。
第二，人际关系对一个初社会年轻人的话，这到底有多重要？他占投资自己这件事情的比重到底多大啊？
是。
第三，年轻人应该怎么看毕业的薪水只有22K 这件事？所以我是把它切成三个问题来看啊，
跟牛排似的，是吧？
然后呢，我先说呢，因为应不应该储蓄啊，应不应该跟父母讨钱啊、你可以发现说这次他的发言呢最被抨击的那件事情就是跟父母讨钱这件事。可是呢有一个概念是完全没被抨击的，而且还是被不少名人赞许的，就是要投资自己。 啊，吴念真也说投资自己很正确，然后呢，张忠谋也出来说哦，不要储蓄是对的，投资自己很正确。吴宝春没有讲要不要储蓄，也没有讲说要不要给父母，因为吴宝春他是自己当年是拿一万多的时候也有给父母的啊，有给妈妈的哈。吴宝春只有说投资自己真的很重要，他讲说他当年也是买了多少日文的啊，这外文的这个烹饪书，那些书应该很贵嘛，因为他买的是外文书，可是他并没有讲他是赚多少钱之后开始投资自己的，吴宝春没有讲这一点啊。
是，
我心里就拿了笔出来算，请问不要给父母拿钱，要投资自己，请问这两件事情有没有抵触？所以我就把笔出来算了，我心目中的 22K 怎么花啊？
哦，你还有你的版本
啊？我来算了一下，因为我就假设不要储蓄好了，一个人不要储蓄，我也假设说这个年轻人刚出社会的时候，他是不寄钱回去给爸爸妈妈的啊，22K 怎么花？请问还有多少钱可以出去可以用来投资自己？因为大家都赞成投资自己嘛，反对只是给爸妈拿钱而已嘛，所以我说这两者有没有抵触啊？ 22K 呢，我算过呢，如果是一个中南部来台北的小孩，我认为他的租金起码要6000块哦，6000块租到还是已经离台北市已经是有点偏远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小一个小房间了啊，
还剩1600
啊。然后呢，交通费我要怎么算呢？因为呢，你如果是住比较偏远的地方的话，你的捷运钱不会说一趟就20块而已，
是，
哎，所以你的捷运可能一趟就要40几块以上，所以呢，我是算你每天的交通费90块，然后我也是假设你真的很节省，所以你周末是不出门的。
哦，所以
我是把90乘以25左右啊，乘以25左右，我发现交通费一个月也要哇，也要抓个2200。哦，就是说你当你拿 22K 的时候，其实你有十分之一要用来交通费了啊。
是。
那再来看伙食费。哦，我就以 Seven 的便当 ,Seven 的早餐为标准。我算它呢一天吃两个便当 ,60 块啊 ,120, 啊，然后60块已经在 Seven 是最便宜的便当了哦，在外面的那个便当店的便当，这个钱是买不到便当的哈，然后早餐我就想说你就茶叶蛋啊，或者说你只吐司面包，或者是你只吃豆浆啊，所以早餐我只算20块，所以我算你一天140块啊，然后放假也要吃饭嘛，所以我用140乘以 30, 我发现你每个月的伙食费也要4200，
4200，
所以
去掉一半了。
我这样减下来之后呢，我发现呢，他这样是22K 扣掉6000，扣掉2200，扣掉4200，我发现他还剩下9600。9600呢？那我想说，现在人不可能没有手机嘛？手机一个月我算多少？手机我算一个人手机月费，就最节省的，他也都不用 3G， 他只用 WiFi 啊。手机的话，我算了一个月得300好了。所以我说他一个月还剩下9300，然后他是中南部的小孩哦，我就想说他没有每个礼拜，也没有每个月回家看爸爸妈妈，
是，
可是中秋、母亲节或春节总要回去吧，然后呢，再怎么年轻，你总有人际关系需要红白帖吧。
这个你还要算进去是吧？
你的大学同学给你寄一个红白帖来。我以我们台湾的人情世故，你是不可能不回应的啊，所以呢，我这样除一除的话呢，那我还假设他要还学贷，一个月也要3000块还学贷，所以呢，我发现呢，他一年可以储蓄多少呢？一年剩下五万块，所以我就来想想看，一年只剩下五万块的话，有办法用来投资自己吗？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才有一个算的多了。红白帖这件事情啊，白帖大概比较少了哈，这很就对不对？不很偶然的。但是如果说大学毕业
结婚的话，你起码要给人家1600哎。
不是，你大学毕业到现在结婚真的比较晚了。而且很多不婚的嘛。你这个不能放进去。我们还是多给他一点自己花吧，我心疼啊。
好吧，那我算的话，我最保守的算法，他一年就是6万块可以用来投资自己。
好，
然后我假设他不买衣服，他穿的都是学生时代的旧衣服哦。所以一年6万块，请问一年6万块可以做多少投资自己的这个投资啊？我要说哈，因为我但声音会觉得说一个年轻人一个月要花3万块来投资自己，而且他讲的是跟朋友交际哦，那当然是跟他个人的经验有关，因为他当年创业的时候是一个66个朋友投资他，而且他总共从66个朋友里面募资到1.6亿啊，所以可见他当年交往的对象很多是还蛮有钱的人的。
那当然
啊，那你要跟有钱的人吃饭的话，当然你不能每一次都让有钱人请。 所以呢，
就是起码67次要有一次，是吧？
对，就是起码你因为你找有钱人吃饭的话，有钱人是朋，就算他比你有钱，他也不希望你到时候就是说你等着让他付账的。所以呢，今天戴胜英会讲那个3万块的那个每个月需要2-3万出来做交际费，那跟他个人的那个的经历有关。
是、啊。
可是我认为戴胜英会这么讲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说呢，因为他其实也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过，他常常故意找员工吃饭来观察员工应对进退的态度跟方式，就是看员工有没有办法带上场面，所以他一定是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人基本的应对进退的这个能力太糟糕了。然后呢，我要说他可能是说要年轻人去投资自己的，跟不熟的人或者是感觉就吃一个饭就等于是 interview 的那种饭局，
是
那种饭局的确他可能需要花到2万块，一个月可能需要花到2万块、嗯、因为你不是跟你的好朋友吃饭的，你要跟那种不熟人吃饭，而且每次吃饭的话是要正襟危坐的啊、
嗯。
可是呢，我要说呢，以一般的，我想一般的投资自己我们并不会想到吃饭，
对，
一般投资自己我们想到的是上课、
比如说你买书上课
阅读啊，或者说出国旅游、这样子哈、我要说哈，一年6万块，举个例来说好了，我相信可以去上英文课，可是没有办法上到让你的英文你达到说一个连锁企业想要国际化经营的那个能力。
那个要上很久，或者
上
很多，
上很久。6万块的确可以买很多书，你如果卯足劲来做大量阅读，来背单字啊、这个是可以的哈、可是呢，六万块说要来让你英文听讲很流利，老实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还是要说，如果是讲语文能力的话啊，因为吴宝春当年可以有日文能力，也是因为他去日本住过2年、所以我说，如果是6万块，
是、
你要投资自己。举个例来说好了，戴胜义或一大堆大老板常常抱怨的台湾年轻人没有语文能力，这个6万块，老实说，我是觉得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的啊、你除非就是要跟爸爸妈妈这个要钱然后呢，这又是很残忍的事情，因为戴胜义假设说那些爸爸妈妈有能力给小孩子请最好的钢琴老师那种的，那种爸爸妈妈如果有办法给小孩子请最好的钢琴老师的话，这种爸妈老早就有钱让小孩子出国游学了，好不好？
也不会让他在那里精打细算的2万2去这个5000那个4000，对不对？也不会这样让他算了。
好，那这其实我们知道戴胜义今天这个会引起那么大争议啊，我要说有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他的场合不对，因为他是在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说的，而且他碰触到了台湾现在最敏感的神经，就是贫富不均。今天戴胜义也，我要说他除了场合不对的话，我还说他有一个问题叫做对象不对，因为他是跟年轻人演讲的。为什么说他这个是对象不对呢？因为我要说，就算你是有钱人的小孩，你自己主动跟爸妈讨钱，就是你爸爸妈妈已经是富爸爸富妈妈了，
是，
你一旦跟他讨钱的话，你爸爸妈妈一定马上就会考虑要给你的弟弟或哥哥财产多一点，给你少一点。
你这个是经验之谈吗？还是
我会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再怎么有钱的爸爸妈妈也喜欢跟别的爸爸妈妈炫耀说我的小孩子独立的、这个自从工作之后不止没有给我拿钱，还会强调过年的时候都给我包我多大的红包，因为这个是华人父母所有的这个这是人之常情，有钱的父母再怎么有钱的父母也不会去再等小孩子出社会之后还来跟别的父母炫耀说我给我小孩子每月给他多少零用钱。所以呢，他这个来跟小孩子讲说你去给父母讨钱，我马上想到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要如何让给父母讨钱而不让父母对你反感，让父母觉得你不成才是不孝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他怎么可以讲讨钱的而且没有讲讨钱的技巧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讲说你不可以
我要教那个讨钱的技巧，对不对？
我如果是要跟小孩子讲说你要跟父母讨钱，我一定要讲说你
不可以，那个很难的，你不能说我又独立了又不又向你讨钱，这个太难了，
你一定要让你爸妈，
这是诈骗集团的，
你要让你爸妈觉得你中午只吃茶7-Eleven 的茶叶蛋，让你爸妈主动掏钱给你，你是绝对不可以主动讨钱的。然后呢，
等一下，别然后了，我们先进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News 98时时刻刻报新闻。
日本最近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41点，涨幅1.94%，成
九八九八新闻台 今天 Joy 的时间 Joy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戴胜义最近在中兴大学毕业典礼上跟学生们所谈的话。
我刚刚说戴胜义讲的那个要跟父母讨钱的那个观念呢，第一他是场合不对啊，因为并不是每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都有办法被小孩供养得起每个月两万块给已经出社会的小孩。第二是对象不对，我要强调说不要是穷小孩的爸妈不应该给爸妈要钱，就穷爸妈的小孩不应该给爸妈要钱啊。我要说连富爸妈的小孩给你爸妈要钱的话，富爸妈可能嘴巴不跟你讲，可他心里一定一沉，想说自己生出一个不孝子，自己生出一个没出息的小孩。
是，
好，所以我说这个对象也不对哦，除非戴胜也可以讲一整套的很复杂的小孩跟爸妈讨钱的技巧啊，这个我就不讲了。
是，
第三。可是我这里也要帮戴胜义说话了，万一是对象对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对象是跟他同辈而且是同阶级的富爸爸富妈妈，我要说戴胜义这个说法不只是很正确而且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我想你要再多解释一下，他如果跟这些付得起钞票给子女的爸妈讲这样的话，你认为是对的？
对，因为我认为大家在评论戴胜义这段话的时候呢，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台湾的富爸爸富妈妈常常他们自己过着省吃俭用的日子，他们赚那么多钱事实上是要留财产给小孩的。
是的
啊，
很多是这样，或者是买房子给孩子。
对，买房子啊，举个例来说好了，台北市的房价已经贵到这个地步了，可是我们还是常常看到年轻人在看房。
嗯，
很简单，就算他们是高薪好了，他们的投期款一定来自爸爸妈妈。
啊，
这是为什么张金二每次预测房价，一天到人家讲说房价泡沫，房价泡沫，他每次都失准的原因。我认为他应该去看赛珍珠的大地。
不，张金二也知道，甚至他在我们节目里面也谈到过这个现象，也就是说父母或者是祖父母为子女或孙子女来买房子付头期款，这个他理解这个普遍。
对，就是说华人有一个观念，这个是别国没有的，连日本都没有的，可能连韩国都没有的，新加坡更没有，就是说爸爸妈妈都觉得生几个小孩就要给几个小孩子买房，能够帮多少就算多少，能够整栋房子都给他最好啊。可是呢，我认为戴胜义这个如果可以改变这种爸妈的看法，与其留财产给小孩，与其留房子给小孩，为什么不让小孩子刚出社会，因为他有个观念是很正确的，一个小孩子刚出社会的一开始的那三年是一个人事业的最黄金时期，为什么不用你爸爸妈妈不用这笔钱来投资这个小孩子的黄金三年呢？我会说就算你这个，因为爸爸妈妈都最担心是说让小孩子拿去做生意亏掉。
是，
我要说啦，这个如果你小孩子把你的钱拿去做生意亏掉的话，对你这个做爸妈来说是一个悲剧没有错，可是我相信那对整个社会是好事。因为它可以活络我们整个经济，
就是财富可以小规模的重新分配一下。
是，就是说，其实大的，其实呢，像日本啊，我们知道它正进入一个老年化的社会，其实日本人都在想说要怎么样的方式啊，就是降低赠与税之类的，让这些比较有钱的爸妈提早把财产给小孩，因为那个是可以活络经济的。
对，
因为一个人老了之后，你没有开销的话哈，而且你只是越来越储蓄，因为人越老啊，因为你就没有收入的，你自动的就是想把钱都缩紧，钱根都缩紧，早一点让这些老人啊，有钱老人把财产给下一代的话，而且如果给下一代方式是到跟生产有益的话，例如说投资自己啊，这个投资自己当然也可能是像戴胜义讲的，只是去吃饭，有可能是用去增广他的视野啊，有可能是用做生意，然后做生意亏掉了，可是一去钱亏掉，可是他还是投资了他自己，而且投资很多人的自己，这样子。我要说，这个如果戴胜义的说话的对象是那些本来就有钱要给小孩的话，他这段话我会觉得太正确了。
好，那戴胜义
这是关于他的发言的，我的第一点评论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储蓄？到底要不要给父母讨钱？给父母讨钱啊？我的说法是说，如果说父母本来就要有钱，一天到晚就跟你说，我这里有哪一笔钱，哪一笔钱要给你的啊，是要给你买房的。的确，小孩子可以趁一个机会有技巧说，如果要给我买房的话，还不如
投资我，
不如来让我赶快来增进我现在的事业啊。我会觉得这个状况是要小孩子是可以提的啊。好，那现在我来问关于这个发言哈，我来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啊。投资自己的话一定要花钱的吗？而且呢一定要这个发展人际关系吗哈？因为也不是说戴胜义在说，这几年的财经杂志太常常跟小孩子讲说要发展 自己的人脉存折了。戴胜义反而还公开讲过说他反对人脉的说法，他赞成的是发展自己的人缘、
嗯、
啊。可是我要说哈、啊，戴胜义是一个很特殊人，你看他上媒体，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看到人就会眉开眼笑的人。以心理分析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外向，而且可以永远可以跟人的互动。取得能量让他精力百倍那种人、
嗯、
我要说这种人非常少，有这种特质的人非常少啊！而且呢，关于说人脉存折这件事哈，我每次只要听到这个财经杂志在建立年轻人要发展自己的人脉存折、
嗯、
我马上想到美国二十世纪最有名的舞台剧之一，就是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啊，推销员之死里面的那个悲剧人物啊，这个威利罗曼啊，威利罗曼他就是一天在他小孩子很用功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不用用功，不用用功，一个人成功的关键就是要人缘要好，要有人脉存折。等到这个小孩子的话一事无成了，然后这个威利罗曼这部戏的结尾的时候，因为威利罗曼也是觉得人缘最重要，所以他也不用努力，不用去做他其他的自我投资嘛，所以那出戏的结尾是这个威利罗曼不止死掉，而且没有人来参加他的葬礼。
嗯、
啊、所以我每次想到说财经杂志在讲投资自己要投资自己的人脉存折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不就亚瑟米勒最反对的吗？那推销员之死就在写这个嘛哈。可是我要说哈，当每次财经杂志都在讲说要投资自己的人脉存折的时候，我觉得他太把所有的行业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
是
哈，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非常需要，不是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专业都需要人脉，
而且有很多的专业，尤其是产业界的专业，他不见得会跟这种人员的发展或者是去这个社交的这个能力有很多正向的关系，不见得。
举个例来说好了，你的工作是一个保险精算师、
嗯、
你的人脉太好的话会给你带来困扰、欸
嗯、
所以我说并不是每个行业都需要人脉，可是我要说年轻人的确，年轻人缺中年人，其实缺他什么东西，年轻人其实最缺的是一是经验，因为他刚出社会、嗯、他缺经验，第二他缺视野，
嗯，
因为他所有的视野从来都在学校里面而已，所以年轻人出社会的时候他缺被看见的机会，也许一个年轻人才高八斗能力很强，或者说他的潜能就是很高，他缺一个舞台、嗯、他缺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年轻人应该是要想的是说如何你要拿到这三样，有需要透过人际交往吗？我后来想想的话，我是觉得多多少少要的，只是说呢，因为现在年轻人会比20年前30年前的年轻人呢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说这一代年轻人是待在学校的时间特别长的。
嗯，
好，我们想想看，今天拿破仑是一个26岁就已经变成一个军事天才的人，他不可能18岁说其实就是从军的话，他都是跟他的同辈人学习而已，
是
他一定跟他一大堆先輩学习、
嗯
啊、现在年轻人的问题就是当他待在学校时间那么长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人生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他只跟他同年龄的人相处而已
啊。这个我想起来，这个大概是有一两年以前你曾经提到过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很多的人的学习，年轻的小孩或者是青少年是跟从同才之处学习到的，
同才
最多、
就是、这一代年轻人是跟同才相处的时间最久的、
嗯、
意思就是说从古到今很多人从跟长辈学习，从有办法去传承前人的经验 的这个时间点是现在年轻人一直往后延到将近20-30岁才开始有的，所以呢现在年轻人照理说应该要比从前年轻人赶快出社会的时候赶快 pick up 说他有办法从前人学习的这个机会才对，赶快掌握这个机会才对、
嗯、是，
所以这里我是反对戴胜义讲的说要跟去同事去喝星巴克咖啡，你跟同事去星巴克喝咖啡顶多
只不过是延长你的求学以前的同才学习而已，
而且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嗯，98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从戴胜义的话来看青年人在自我，应该说自我这个养成
是的、
啊、或者说是自我投资上还可以有哪一些选择。
我说呢在讲说年轻人需要人脉的时候，我需要培养人际关系的时候、嗯、我们要想看年轻人到底是比中年人老年人少什么、啊、我说第一他少了经验、
嗯、
第二他少了视野，第三他少了这个被看见的机会、啊
嗯、
所以在年轻人在这个时候他要想的应该不是说他要去跟同事去喝星巴克、
嗯、
因为你需要有老人有前辈把经验把他的视野传授给你嘛，你应该想办法把你自己变成说当主管要去跟同等级的主管吃饭的时候想要带你去的那个人。
啊哈。
这个你要想想看说，哎，主管有时候要去老板见面，有时候可能需要旁边要带一个，有时候要带一个他的部署去，哦，他一定选了一个说他最可以栽培的，或者说最可以一个说在应对进退这方面最可以补他不足的，或者说那个反应最好的，
嗯，
你要想办法把自己做成这种人，这样子的话主管或者说你的这个业界的前辈，哦，或者说你的公司里面的前辈才有可能把你最缺的就是你的视野，你的经验，或你被看见，给你制造被看见的机会，你被你的主管带去跟别的主管见面的话也会增加你被看见的机会嘛，
嗯，
可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说你这个不是说跟同事去星巴克有办法补足，因为跟同事星巴克的话顶多也是可能公司里面有一些人事斗争，你会消息比较灵通，
对，就是说用你刚才讲的剩下的九千块钱做不到的，
所以我说，如果是跟主管要带你出去吃饭的话，嗯，啊，因为主管要带，那么我会说基本上你是不用花钱的，因为主管带你出去吃饭一定是主管请客，
嗯，
啊，所以我这个回答的戴胜玉的第二个问题，我并不觉得说一定要花钱去跟同事去跟星巴克吃饭，啊，嗯，可是我觉得主管想要带你出去吃饭这个就很重要。
嗯哼。
第三我们来回答关于 22K 这件事。
是。
大家在讲 22K 的时候呢，常常讲是政府的政策错误啦，或者是讲说是企业拼命在剥削年轻人的薪水啊。我认为说年轻人当然你可以知道说这是个残酷的现实，可是我会建议说年轻人在利用用另外一个方向来看这个问题。啊
嗯，
今天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工作是 22K, 而且是经过了两年三年还没有增加多少的，
嗯，
事实上它背后有一个跟我们的政策无关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这几年有一个产业转型，啊，这个服务业的大扩张，当然服务业有高阶的服务业，有低阶的服务业，通常呢 22K 代表的是低阶的低阶服务业，我讲说不是什么律师事务所啦，也不是说医生啊这种的，比较低阶的服务业呢，其实有很多工作已经变成可以切割，而且是可以标准化的。
是，
好，意思就是说呢，你今天在 Seven 收银台，在 Seven 上架，或在顶好上架，或者说你在王品的，在这个戴胜义开的餐馆里面做服务生，有他的工作，基本上他需要低技能，因为你就是照一个程序来就好。
嗯，好，
他需要的技能非常少，他需要的判断力非常少，而且这种工作是可以高度。
你只要会讲其实的部分，其实的部分就可以了
啊，
对不对？
没错啊，你甚至中你语文能力也不用特别好啊，这种工作机会这几年增加太多了，而且他也不缺人来应征。因为这牵涉到我们的服务业没有升级啊，那因为服务业没有升级的问题，当然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哈。可是说这些工作取代性很高，你不想做还是有别人来做啊。而且呢，因为等到说啊，因为其实这个工作在上一阶，因为现在的企业因为有太多工作可以切割化、有标准化，
嗯，
事实上有制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已经每所有的企业都扁平化了。你拿着 22K 的这个上服务这个客人的工作，就是端盘子啊，上一格的就是店长了。店长的工作其实这已经需要很多很复杂的技能了。
是。
好，然后可能就是要你可能一个企业用了好几百个这个 22K 人才会弄到一个有办法来栽培来做店长的这个人啊。
嗯。
然后呢，年轻人要想着说，为什么说是 22K 的工作那么多呢？应该也是因为这些服务业的程序标准化，而且可以切割之后，把企业的人事成本整个压下来，而且让企业觉得说，像王品这样子公的这样子的连锁餐厅要扩张变得很容易。所以你现在除了王品之外，你可以发现台北的这些在大马路边也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店面的餐馆，其实是连锁餐馆的可能性。
对，连锁餐馆比较多。
连锁餐馆变多了，意思就是说，戴胜义其实是 22K 的一个非常大的受益者。
嗯，
哎，因为这个让它的扩张，
它的成本。包括它的食材也是如此，
它
就是大量，
因为就大量的标，嗯，
规格化
程序标准化啊，规格化，嗯，电脑化，而且可以切割化之后，
是
这种像戴胜义这种已经跨入一个基本的一个创业门槛的人，他要扩张就变得很容易了。
是，
所以这也让年轻人变得说，不止他要升上店长，便是开始有一个比较一个宏观的视野，他变得比较难。因为太多工作都切割的，
所以你现在讲的更清楚了，就是说搞了半天你请来演讲的人就是那个让你嘛始终就是搞 22K 的人，是吧？
啊，我会说他是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变化的受益者，
嗯，
啊，而且也像王品这样子一直可以快速扩张的原因，也变成说一个年轻人要创业想要自己开一个特色餐馆，
嗯，
他的困难度，虽然他也可以说付给别人 22K 而已哈，
嗯，
可是呢，首先他的租金已经比从前高很多，因为现在这些大大的连锁都扩张那么快，所以所有的好的点，说而且他们也 特别好去跟这个房屋中介者去谈到他们最好的条件。所以年轻人啊，你今天就是说戴生意，如果今天是个年轻的40岁，他要从头来创业，老实说门槛已经比从前高很多了。
嗯，
好，可是我是希望年轻人来想一想，当然你要突破 22K 的话，你要想办法把自己升成店长，或是有办法把自己变成王品的这个企业里面负责跟人家谈设店，负责去跟人家谈房租，负责去抢别人的点的那个人。
嗯，好，
或者说呢，你有办法去帮王品变成那种有办法去对跟中国去跟其他的市场啊去谈合作可能的那个人啊。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要创业。我要说哈，以现在这个 22K 的环境，重点不是那个钱只有 22K 耶，是重点是说，因为所有的 22K 这些工作非常容易被取代，所以你可以发现有一个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企业现在变得很不想投资员工了。
诶，这个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戴胜一天到晚在抱怨说他的人说，哎，你如果有这个连锁店的经营观念，然后你又有英文能力的话，马上给你 5K 这样子。戴胜一常常讲这种话，可是你可以发现戴胜一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给员工上英文课。为什么呢？因为等到这个 22K 的这个，而且是所有的工作都很容易被取代的时候呢，员工的流动性也很高了，所以所有的企业特别是这种低阶的这种服务业，他会觉得投资基层员工是不划算的。所以
戴胜义知道，他不告诉年轻人。
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你也要意识到说，当你进入这些表面上很风光的企业工作的时候，你不要指望企业要花很多时间在投资在你身上。
是，
这是为什么这些大老板一天到晚在跟你讲你要投资你自己。
嗯，
讲清楚、就是，
因为他不会投资你的。
因为等到他想投资你的话，你起码要到五万那个阶级的。
嗯，
等到你到店长那个阶级的话，戴胜义会投资你的。
嗯，
好，可是呢，你要怎么爬上这个五万？戴胜会想说，请你跟你的父母拿钱，意思说老板是不会投资你的。
是，
所以我希望年轻人，
就是我们要听得懂戴胜义的话，对不对？
你到五万那个阶层的话，戴胜义就会投资你了。可是到
你认为如此吗？
但其实这些人，
我认为是再说哎、
欸。哦，我觉得
他会找另外一批人去投资他，他不会再投资的。
因为其实这些在抱怨这些年轻人都不投资自己的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抱怨说他们没有那种五万等级的人才，他们是有那个薪水，他们就是找不到那个人才。
嗯，
可是我要说，今天为什么到两万二到五万之间，年轻人爬得那么辛苦？其实有一个很残忍的事实，就企业不愿意投资员工了，
就是戴胜义这种人。
对，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这个时候我也只能说，对年轻人，我只能说你要认清这个现实，所以你只能自求多福。你要更积极的投资自己。
你看，对，朱毅大学怎么不请你去做毕业演讲是吧？
我只是说，
年轻的更
你要想想看，22K 这个。
这是一部通往圆顶的增值列车，捷运、家乐福、明星。